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活在圣灵里边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五讲。我们总共有十讲，在屏幕上都有。那我们今天是第五讲，论到圣灵的果子，顺着圣灵而行。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一种属灵的焦虑，我说属灵的焦虑就是只有属灵的人才会有的焦虑。比如说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忍不住。比如说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不知道我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道德修养呢，还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当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说他做的可能比我还好。那为什么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最普遍的一个，可能在我们教会里会有，不知道在咱们的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确定我自己是在靠圣灵行事，还是在靠着肉体行事，没办法分辨，好像是靠圣灵，好像是靠肉体，分不清楚。所以这些叫做属灵的焦虑，也就是说一些属灵的人，一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会有的焦虑。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是不会理睬这些焦虑的，他觉得是杞人忧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来谈圣灵的工作的圣灵果子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6-26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16-18节是这样说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再律法以下。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这节经文来的，顺着圣灵而行，英文叫做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行走在圣灵里边，与圣灵亦步亦趋，保持一致。不是自己在那走，不是走在圣灵的前面，不是走在圣灵的后面，而是走在圣灵的里面。那这里说到一个肉体的情欲，什么叫做肉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用肉体这个字来比喻一个人堕落的人性，没有信主之前，这个人完全的活在肉体里边，就是完全的活在这个堕落的人性里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已经成为新人，但是我们身上还有败坏的残余，所以在神学上把这个用了一个标准的或者说一个比较严谨一点的词儿，叫做败坏的残余，免得我们经常说，我们俗话说我们里面有旧人有新人，好像我们这个人人格分裂哈，一说里面有个旧人有个新人，那么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我们里面有个旧人又有个新人，那么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旧人 新人上面的一个人，里面有个新人有个旧人？不是，我们是新人，我们就是个新人，但是我们里边有败坏的残余。那所谓的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情欲，这个原文叫做在新译版里边叫做肉体的私欲，意思就是说出于人堕落人性的欲望。这种肉体的私欲叫做情欲哈，叫做情欲啊，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说那个情欲，而是说出于肉体的私欲，出于我们堕落人性的所有的愿望。 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俗说的这个情欲，好像男女之间的，我们一切的出于堕落人性的欲望，我想做个大官，我想成就某个目标，我想打游戏，都算，只要是出于堕落人性的欲望，都叫做情欲。那这个情欲是很厉害的。保罗说，情欲与圣灵相争，相争这个词不是和平共处，不是各占一半，也不是势均力敌，而是说你死我活，而是说在基督的得胜里征战。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的得胜里边与肉体的情欲征战，因为肉体的情欲是圣灵与他征战，不是我们与他征战，是圣灵与肉体的情欲征战。这两种是两种生命的原则，所以我们里边有两种生命的原则在这征战，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说到的，我们不是顺从圣灵，我们就是顺从肉体的情欲，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带。所以我们不要想象有一个中间地带，比如说我推着孩子去 playground 玩，好像这个事儿跟没有任何的，跟基督也没关系，跟世界没关系，跟肉体没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很中性的事情。不是，我们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出于圣灵就是出于肉体。所以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他互相阻止对方要做他所要做的。当情欲，当肉体的情欲要出来做事的时候，圣灵就会起来与我们里边的情欲敌对。相反，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想做一件属灵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肉体的情欲就会出来抵挡它。不一定是明着抵挡，有可能是肉体化妆成圣灵，把我们原来好好走的一条路走偏了。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都是一开始是善意满满，结果是泥坑里边，深坑里边，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是在地狱里边，对于信主的来说是在深坑里边。所以有诗篇130篇的祷告，我在深处向你求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里边有这两个东西在的征战，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保罗说你们当，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应当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是躺平，我们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不是说只是恩典，我们不是说只是预定，我们就不用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用做了，而是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是在恩典里边的，这是真正的恩典，因为圣灵行在我们周围，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与他同行，亦步亦趋地跟随他。圣灵在带领我们，那我们要做的是顺着圣灵而行，是行在圣灵里边，是活在圣灵里边。所以J.I. 巴克写了一本书叫做《活在圣灵里边》，就是用这句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换一句话说，就是活在圣灵里边，也就是说活在恩典里边。因为圣灵乃是用恩典带着我们与他同行。因此保罗说，当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我们就不归律法管了，我们就不用去完成一个 KPI 指标，用的那个来讨神喜悦，而是活在基督里。因为圣灵一切的工作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圣灵把我们引向基督，不断的引向基督，让我们不断的发现自己实在需要基督的恩典。 实在需要基督的能力，如此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否则我们胜不过肉体的情欲。所以这是保罗要跟我们说的话。那如果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保罗说了，首先我们要辨明情欲的事。什么叫做情欲的事？保罗说，我在这里放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哈，因为它有几个词儿，这个和合本100年前翻的，后来大家认为还是那么方比较准确，包括新译本、和合本修订版、ESV 英文版、NASB 英文版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用和合本修订版。加拉太书5:10-19-21是这样说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严肃，做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做这样的事的人可能还没有得救，或者他可能得救，但是他失去了神国的喜乐，他可能会在这个深坑里待很长一段时间。问题来了，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我刚才读给大家听，大家一听都不是什么好词，对不对？不是好词，为什么要写在圣经里？保罗来是给我们传一份道德清单吗？是传一份这是基督徒不该做什么的道德规范吗？弟兄姊妹，保罗写一封信是很辛苦的，那个时代不是我们发个微信就可以了，写在羊皮纸上，写在沙草纸上，还是派人送过去。这个加拉太书得好几张纸，大家还要抄，所以不会写废话的，一个废话都没有。当时的斯多亚哲学，但是希腊有两大类哈，一派伊壁鸠罗，一派斯多亚哲学家列出的恶行的清单，就道德的规定，这个不可以做，比保罗列的长多了。所以保罗说是显而易见的，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保罗偏偏在这儿说一通？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行在圣灵里边，就是一切跟随圣灵，不是陶醉在一种感觉里边。罗马书12:2是这样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叫做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边的第一件事情是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我们认识论的更新，是我们价值观的更新。我们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怎么看待世界？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不是我们实际心意而更新而变化，是我们被更新而变化，被谁？被圣灵。看看英文就知道这是个被动词，被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所以我们认识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我们查验一切，我们认识事情的角度不再是从世界的定义出发，不再是从我过去的定义出发，不再是从我自己的想法，我这一群人的习俗出发，而是从神那里出发，我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的价值观也变了，什么叫做善良？什么叫做纯全？什么叫可喜悦的旨意？那是神为中心，神是标准。所以一个人顺着圣灵而行，一个人就会被圣灵更新而变化。首先是 认识论的变化，然后是价值观的变化。我看事情，我的定义变了，我的价值，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的，价值观变了。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什么是情欲的事，我们要辨明情欲的事，我们必须根据圣经的启示，而不是世界的定义。不是说世界叫做淫乱，我们就叫淫乱；不是说世界说的放荡，我们才是放荡，而是说圣经里说的淫乱才是情欲的事。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个很狡猾的世界，它最擅长最拿手的一件事情叫做指鹿为马。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指鹿为马的世界。以赛亚里说，将来有一个世代是以黑为白，以香为臭，以丑为美，是个颠倒黑白的世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他第一，他会指鹿为马，他就会重新定义；第二，他会拿出一大套的世界观，把这个定义合法化。比如说，当保罗说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这五样是什么？这五样是说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什么是淫乱？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真爱嘛，哪里有什么淫乱？被人抓到是淫乱，不被抓到就不是淫乱。今天抓到也没关系，真爱，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所以你有个外遇，那叫真爱。你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只要不花钱，那不叫淫乱，那是真爱。因为感情是最高的标准，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弟兄姊妹，你听听，这就是世界的逻辑。所以当你跟世界谈什么叫淫乱的时候，世界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些都不是。那什么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点。在从前，可能我们各位你们小的时候，那是很严格的。那今天你看看中国的这个什么叫做淫乱，都不叫淫乱，都叫爱嘛，是吧？各种都可以。以前同居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男女在一起那就叫同居嘛，说谈恋爱就是同居，同居就是谈恋爱。那我很震惊，因为我是很老套的，从前的。所以世界是不停的变化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叫做淫乱，很简单，因为它违背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制度，这玷污了神在我们身体上的主权，这是圣经里的定义。所以我们要怎么来认识，怎么来辨明情欲的事？首先我们的认识论要转一个方向，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主，自己有一个定义，转到以神为定义，圣经里的定义，所以不是世界的定义。如果我们不把那个淫乱叫做淫乱，我们永远也没办法胜过情欲的事。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先说情欲的事，然后再说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首先要辨明情欲的事，然后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辨明，我们要认识，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怎么查验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判断一件事情的价值好还是坏，完全的转移立场，转移到圣经的立场。那这个事情是谁来做的呢？圣灵在我们里边动工，圣灵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眼睛开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淫乱，然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污秽。因为世界说身体是你的，怎么享受是你的私人的事情，你关起门来在你的卧室里边，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没有污秽这个说法。但是圣经说不是这样的，污秽就是泛指一切道德上的不洁净，包括思想言行的败坏，拒绝神 作为圣洁之王对我们全人的权柄，所以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什么叫做放荡？世界说没有放荡这个东西，你要活出真实的自我，你不要压抑自己的欲望，这样才健康嘛。你压抑是不健康的。圣经说不对，放荡就是对羞耻毫无顾忌的放肆，不当犯罪，而且公然藐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的定义完全变了。什么叫做拜偶像？世界说没有拜偶像这件事情，因为各种信仰都是值得借鉴的嘛。灵性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无所谓对错的。圣经说不是的，任何用受造物取代神的都叫拜偶像，都违背了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是属灵的淫乱。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没有是按照神的标准来查验神的旨意，你是没办法看出什么叫做拜偶像的。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很努力工作，很追求事业，很关心家庭，我们就看不到这其实是在拜偶像。同样行邪术，世界上没有行邪术这个东西，探索灵界嘛，灵性嘛。所以今天我不爱说灵修这个词，因为灵修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其实是行邪术。圣经说什么叫行邪术？就是主动与神的仇敌结盟，你投靠神的仇敌。所以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就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就出了问题。所以接下来有仇恨、有纷争、有记恨、有愤怒、有自私、有分派、有结党。世界说没有这回事。什么叫做仇恨？有爱国主义嘛，不叫仇恨，叫爱国主义。所以我们要把什么什么国的人杀得干干净净，大刀向谁谁谁的头上砍去，那个不叫仇恨，那个叫爱国主义。但是圣经说什么叫做仇恨？就是持续的敌对和憎恶，是拒绝承认对方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愿意尊重他，拒绝爱人如己，这叫做仇恨。什么叫做纷争？我们世界没有纷争这个事情，世界说我们是据理力争，这是我们有原则的表现，我们不要让步，这才有骨气嘛，叫有骨气。圣经说这就叫做纷争，因为你是用以争赢为目的的对抗，你是为了荣耀自己，用自己的胜负，用胜负来取代对神荣耀的追求，以致破坏和睦。所以定义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记恨？是记恨就是一种竞争的态度。世界说上进心，世界会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上进心。你没有竞争，没有上进心，这世界怎么会进步呢？圣经说是因为别人的恩典，所以燃起的争胜之心，它本质就是不服神给别人的，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有权给别人的恩典比你的多，这叫做记恨。什么叫做愤怒？刚才忘了放投影了哈。什么叫做愤怒？世界说发泄情绪是有益健康的。圣经说什么是愤怒？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别人身上，拒绝把审判权交托给神。接下来一个叫自私。圣经说没有，世界说没有自私，是你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嘛。这自私，这原文特指这个教会里的一个小团体，所以圣经说是出于私心拉拢党羽谋取私利，这叫自私。那什么叫做分派？世界的观点是划清界限才能保护自己，所以没有分派，没分派这个事儿。圣经说这是在非 基要的真理上面制造，在教会里边制造分裂，这叫做分派。什么叫做结党？那世界的观点就是坚持立场，坚持立场，不随波逐流，叫做独立思考，都有很多很好的名字。所以我说世界最擅长的就是指鹿为马，然后呢用世界的世界观，就是不要神的世界观，把它合法化。所以在世界呢就没有情欲这个事儿，除非是触犯了法律被别人抓起来了才叫做情欲，才被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列在他那个清单上。只要没被抓到的，只要被他合法化的，就不叫情欲。但圣经说不是这样的，结党就是拉帮结派，就是拒绝在真理上受教，就是把个人的偏好、个人的诠释上升成绝对的真理。那什么叫做嫉妒？嫉妒世界是这么说的，是人之常情，嫉妒是人之常情，只要你不去做就无法大碍。你可以嫉妒别人，你可以记恨别人，你不是只需要，你只要不做什么，不给他下个绊子，不给他使个坏，你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嫉妒就嫉妒了，记恨就记恨了，人之常情嘛。但是圣经说这是情欲的事情，因为这是不满足神的安排，这是对神的智慧和良善的控告。你为什么嫉妒那个人？因为你认为神给他的东西比你多，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公平的，是 no fair 的。所以这一切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就是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不服神的主权，所以我们与人的关系就会出问题。该隐为什么杀了亚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首先出了问题，所以他看到神喜爱亚伯的祭物，神说神是喜爱亚伯和亚伯的祭物，该隐就不高兴了，该隐就嫉妒了，就记恨了。好，先是有嫉妒之心，然后有了要增进记恨之心，最后是仇恨，最后是凶杀。所以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出了问题，这叫做情欲的事。然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接下来是醉酒荒宴。什么是醉酒？世界说你不就是减压吗？不就是解乏吗？不就是抒发你的压力吗？我们的生活需要调剂，所以醉酒不是个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了。圣经说不是这样的。什么叫醉酒？它就是用麻醉感官来逃避现实和神的权柄，用物质来填充只有圣灵能够充满的空缺。所以保罗说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会醉酒？是因为我们想逃避神，我们想逃避现实。你可能说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酒，就下面那个荒宴。荒宴，世界说没有荒宴啊，你工作的好好，你工作不就是为了享受一下吗？所以尽心享乐，只要你不是用偷来抢来的钱，你是应该的。所以人生很苦短，你眨眼你就三高了，你就血糖高了，你在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前，你赶紧吃点喝点，将来没得吃了。圣经说荒宴不是这个意思，荒宴是用你的感官的刺激作为生命的目的，是在感官刺激里边得到满足，而不是从神那里满足。你是用受造物去取代造物主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论到情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有它的一套解释，圣经有它的一套解释，斯多亚派的哲学家，我们今天的道德专家，他有他的解释，他的解释都是从表面的情况看。 但是圣经说是因为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会有这些现象，所以会与别人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会与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辨明什么是情欲的事，否则的话我们一直活在情欲里面，我们不觉得那是情欲的事，觉得很正常，觉得我们这个人很有上进心，圣经说你那是嫉恨，觉得我们这个人很有立场，圣经说你那个叫做纷争，你那个叫做分派，你那个叫做结党。标准是什么？就是圣经。所以我们首先要辨明情欲的事，然后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接下来保罗说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是不是给了一份好基督徒的行为规范，我们要照着去行呢？就刚才我列出的，刚才我念的保罗列出的情欲的事，保罗不是给我们一份清单，说基督徒应该避免做这个事儿。保罗说情欲的事是这样的，你要认清这个是情欲的事情。保罗没有说你要避免做这个事情，因为保罗知道我们做不到，知道情欲的事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所以保罗没有让我们立刻就去做什么不做什么，保罗乃是说你先搞清楚什么是情欲的事，现在我们再来搞清楚什么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这个果子不是对情欲的一个道德的替代，保罗不是说我这有一份清单叫做情欲的事情你不要做，现在我给你一份新的清单你要去做，叫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用的词儿就有点问题啊，说我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果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叫我结出果子呢？我结出的只能是肉体的果子。我们有些人说我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是结出来的，是圣灵结出来的，是我们这个葡萄枝连在基督的葡萄树上，然后我们就有了基督的生命，然后基督的生命就结出这个果子，不是我要使劲的活出，我要使劲的装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是给我们一份道德的清单，不是一个道德的替代，圣灵的果子不是对情欲的道德的替代，而是圣灵的主权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圣灵引导的证据。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的引导，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大，不是他恩赐有多少，不是他有多少的知识，也不是他参与所有的活动他有多少的热心，不是他的心智多么坚定，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感觉，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被圣灵引导的，他就会里边有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保罗说你要认一认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保罗没有说你要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1、2、3、4、5、6、7、8、9，一个果子，原文是一个哈，圣灵结了一个果子，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这果子有9个面相或者9种味道或者说9种品格，但是它的一个果子，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果子，我们同样必须根据圣经的定义，而不是世界的定义。如果我们没有预设的翻转，就是我们认识论的翻转，我们价值观的翻转， 这个九种美德只是九种道德主义的律法，只是道德主义的律法。所谓是道德主义是什么？道德主义就是靠着肉体去追求美德。前面说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现在要靠这个肉体去追求这九样美德，结果我们是越努力越自以为意。圣灵的果子是完全不要肉体的，是否定肉体的。我们越结果子，我们越看到自己不行，靠着肉体活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同样很有爱心，外表可能相很像，但是我们里边的根是不一样的，一个根是在基督里，一个根是在他的肉体里，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往神那里去，往基督那里去。因为我们发现自己不行，我们越爱人越发现不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需要基督的能力。另外一种是我发现我很能爱人，我很有招数，所以往自己去荣耀自己。一个方向是荣耀神，一个方向是荣耀自己。所以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你的爱心，你的热心，你的助人为乐，慈济能做到吗？如果慈济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比我们还好，那这是圣灵的果子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照着圣经来看，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味道，还有九个美德。首先是 我把它分成 三部分。首先是仁爱、喜乐、和平，这是因为我们圣灵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正常。我们刚才说肉体的情欲，第一，首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圣灵首先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因此我们就有仁爱。所以当我们看仁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观点，世界的观点是仁爱是什么，就这个人很有爱心，对人很有好感，助人为乐，你对那个人有感觉，感觉对了你就会爱他。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如此的爱我，因此我就会用神爱我的那个爱去爱别人。那神爱我的爱是什么样的呢？世界的爱是跟那个人有关系的，那个人长得漂亮我就爱他，那个人脾气好我爱他，那个人领情我给他送了一袋大米他非常感谢我，我就爱他，继续爱他。他是不领情还反咬我一口，在官府面前告发我这个基督徒送给他的东西，我就不会再爱他。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是个意志，是个决定，神爱我们与我们没关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他决定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对别人的爱，是委身于我们意志，委身于对别人的益处，不以对方是不是值得为前提。所以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怎么来分辨我们的爱与慈济的爱，与世人那个修养的爱，我们的爱是按照神的旨意爱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这么爱。保罗不是说你要如此爱别人，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乃是这样的。第二个叫做喜乐。世界的定义，什么是喜乐？就事情很顺利，工作找着了，儿女的婚姻很美满，这个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就很高兴，这叫做喜乐。所以每天都很喜乐，很高兴，很高兴，因为我一祷告神就应允，一祷告神就应允，很多人有这个见证。圣经说不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喜乐？就是以神自己为满足，神是我的喜乐，神在神的右手之中有满足的喜乐，是以神为乐。所以什么叫做喜乐？保罗在监狱里边有喜乐，腓立比书是 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保罗在监狱里边 他有许许多多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不是随着处境起起伏伏的，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叫做和平？世界的定义就是大家妥协，这个教会不打架，有人有不同意见，我跟他不一样，我就不吭声了，我怕一说了跟他掐起来，是吧？所以大家就和稀泥，我考虑每个人的感受，不要有冲突，我单单不考虑神的感受，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优先考虑你的感受，我要维持表面的相安无事。圣经里的和平这个词不是这个定义，圣经里的和平这个词是有特殊意思的，是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了，是因为神借着基督与我们和好。这个和好是个法律用词，就是说你欠了我的债，现在我一笔勾销，这个叫做和好。不是说咱俩这个我跟神之间，那现在我这个我得罪神，我拿这个猪腿拿个鸡腿来跟神登门道歉，我俩又好了。不是的，是神主动与我们和好，一笔勾销，因此我们在他里边就得到了安息，因为我们在神里边有安息有平安，所以我们就与世界有平安，我们跟别人就有平安。所以这是圣经里边的圣灵果子的定义。接下来三样叫做忍耐、恩慈、良善，这是圣灵使我们与人的关系恢复正常。什么叫做忍耐？那世界的观点就是这个人脾气好，这个人或者很懦弱，忍气吞声，这个不要去争，不要去吵，这叫忍耐。圣经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圣经的定义是这个人很有能力，他有能力报复。世界定义是我很无能，圣经是我有能力，但是我不报复，我效法神对罪人的忍耐。神可以立刻把人一场大洪水全灭了，但是神却忍耐。耶稣基督虽然有能力调十个营的天兵天使，一个天使可以杀死十几万亚述兵，他可以调好几个营，但是他有能力，但是他不用，因为信靠神的护理，信靠神的审判，信靠神的时间表，这叫做忍耐。所以不着急，因为信靠神，而不是说我脾气好，我没辙，我很懦弱，我笑眯眯的，不是。什么叫做恩慈？世界的观点就是我很有礼貌的去待别人，我很友善，很客气，大家你好我好，有来有往。圣经里的恩慈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恩慈是主动的恩待那不配的人。神有恩慈，神主动的，不是有来有往，不是客气，不是礼貌，是神主动的恩待那个不配的人。所以做一个有恩慈的人，你怎么做一个有恩慈的基督徒？你就不要考虑对方应得还是不应得，这个叫做恩慈。所以保罗没有叫我们去对别人有恩慈，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什么时候活出来？后面说良善。什么叫做良善？世界的良善就是行为做得正确，符合道德标准，做一个好人。圣经说不止良善，就是动机跟行为都要在神面前是准确的，在神面前是正直的。而且我们说善的标准不是我们里面，神拣选了我们，神救了我们，是要我们行善事。行善就是神所定义叫我们行的，所以只有神是良善的。我们要把善的标准重新归正到神的身上，所以神的善就包括必要的时候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叫做良善。所以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没信的人，我们就会有忍耐，就会有恩慈，就会良善。忍耐是相信神的护理，相信神的时间表。 恩慈是主动的恩待他，不去考虑这个人配不配得。良善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动机跟行为都要准确。当我们里边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所以这是第三段，信实、温柔、节制。什么叫做信实？世界的人说，你只要有的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尽力而为，仅此而已，这叫做世界的信实。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做不到就不要答应他。是信实，是言行一致，拒绝任何借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三点钟到，我们教会聚会就三点钟准准的开始，这个叫做信实，没有大事小事的。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信实。我说三点到啊，大概齐，所以我只要跟他说一个大概的时间就行了，然后可能是三点十分，可能三点二十，没关系的，那个就不叫信实。如果神对我们的应许说差不多就行了，可能得救可能不得救，我们就没辙了。所以信实是效法神，信实守约，因为是他的灵在我们里边活出的果子。温柔，什么是温柔？世界的观点，世界以为温柔就是软弱可欺，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温柔就是很好言好语，没有立场，或者任人拿捏，不是这样的。温柔不是这样的，温柔就是我有力量，但是我不去滥用，我柔和谦卑的对待别人，效法基督，虽然有一切权柄，却为人洗脚，为人舍己。所以一个温柔的人是不会被伤害的。所以这是与自己的关系，这个人是个信实的人，这个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就像一个船在靠岸的时候，旁边啊，以前现在船我不知道怎么样了哈，那码头上有一些橡皮轮胎，橡皮轮胎是温柔的，船碰到上面，船也不会被伤害，那个轮胎也不会被伤害。所以是温柔的人不会去伤害别人，也不会被别人伤害。一个刚硬的人很容易被伤害，一个骄傲的人很看不得别人的骄傲。节制，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靠意志力克制我的欲望，或者遵守某种规条要管住自己。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哥罗西说的，你靠着这个规条要肉体克制肉体，结果什么用都没有，没有用。圣经说的是被圣灵掌管，而不是被欲望掌管。什么叫节制？就是我们被圣灵掌管，而不是被我们的欲望掌管，甚至连热心行善也要顺着肉体，顺着圣灵。因为我们热心行善这件事情，如果不是顺着圣灵，就是顺着肉体。表面上好像都是一样的，哪有个洪灾，有个着了火，大家一起来募捐，捐东西。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是出于圣灵，也可以出于肉体。出于圣灵是有节制的，出于肉体要是大发热心，最后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脸传福音也要有节制，有些人传福音就是为了自己说得高兴，但是圣灵带领的传福音是有章有次的。我经常用一个比喻，保罗在五旬节那天起床要走到圣殿去，如果他是一个没节制的人，他是一个大发热心要传福音的人，他一路从他的家到圣殿，我想可能遇到一两千个人，可至少的，他还迈得动腿吗？他看到满大街都是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犹太人，都是失散的灵魂，他迫切的想跟他们传福音，说抓住第一个人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这第二个人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你猜他能走到圣殿吗？但是彼得没有这样做，彼得他跟约翰一直走到美门，看到那有一个瘸子， 然后他的定睛看着他，圣灵掌管彼得，彼得就眼睛看着他说，我没有金子，我没有银子，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那一天三千人信主。所以传福音也要节制，节制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表面上很属灵，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在顺着圣灵而行吗？我们看到我们里边有两股力量，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想要的事儿。当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时候，情欲不让我们做；当我们要顺服情欲的时候，圣灵不让我们做。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是顺服圣灵，是顺着圣灵而行。所以要顺着圣灵而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情欲的事情，我们要把定义搞清楚，要认清那个就是情欲的事。然后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此这般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要把肉体当作圣灵，因为我们的肉体最容易伪装了，而不我们这个人是最容易给我们的肉体涂脂抹粉，把我们的肉体打扮成圣灵，把我们很多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的事情打扮成圣灵。我们明明是好为人师，想在查经班里跟人吵一通，显得我多有能耐，非说这是为了捍卫真理。那捍卫真理，为真理竭力分辨，跟纷争分派结党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是保罗要给我们解决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已经认识了认识情欲的事，我们也认识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说你没有说你不要做这个事儿，你要活出这个，没有，你就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就在我们里边结出圣灵的果子。问题来了，你怎么顺着圣灵而行？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在这儿给我们说了一个秘诀，首先我们信主就是把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是说我们把肉体的情欲钉在上面了，肉体的情欲连斯多亚的哲学家都看不下去了，是吧？什么淫乱啊、放荡啊，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但是他们会给他改个名字，或者再高深一点的道德家说，这个确实不好，但是你要努力克制自己，有纪律，把它给改正了，把它给改善了。那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靠着肉体去克制肉体。保罗说，你要不但要把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上，还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秘诀。什么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用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哈，就是说你否定它，拒绝它，制止它，说这个是个坏东西，这个是全人败坏的，我不但我做的这些事情从肉体出来的情欲是全人败坏的，我这个人就是全人败坏的，我这个肉体就是全人败坏的，因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不是说把情欲的事情钉在上面，把肉体里那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我这个人很有爱心嘛，我这个人很有聪明嘛，我这个人很热心嘛，把这些统统钉上去。因为凡是出于肉体的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方向是错的，方向是错的。有一个比喻说，有一条海盗船，海盗船上的人很有爱心，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大人小孩都很开朗，很健康，儿子孝敬父亲，这个哪个邻居掉进海里，大家就很勇敢地跳进去把他给救上来， 然后他们的有各种聪明才智，知道怎么扬帆，怎么抓鱼，怎么看天，看星星，看月亮。但是这个海盗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抢劫。他无论有多少善行，但是这个海盗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抢劫。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论有多少的善行，那是神在我们身上残留的那个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善，我们的公义，都是为了反对神。我不需要神，我可以不反对，不公开反对，但是我不需要他，我可以做到一切。所以我们要把肉体，不是我们要啊，说错了哈。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信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否定肉体了。如果你信主还没有完全的认罪悔改，还觉得我里边还有些不错的，你重新来悔改一下。所以我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靠肉体去不做情欲的事，做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而是靠圣灵行事。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靠圣灵行事？保罗给出我们三条使用的标准：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用好这三个标准？我们的途径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千万不要躲到深山老林，在你的 house 里面每天上网看一看这个视频，一个十万八千公里以外一个高级的讲员。你要在教会里边，还要在这个江湖里边，肉体碰肉体。你本来觉得我这个肉体挺好的，你一碰这个肉体就碰出一堆的鸡毛。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人的肉体的伪装是经不起碰撞的。当我们在教会里边聚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同聚会，一同吃饭，一同相交，一同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人的问题关系有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和人的关系不对，跟人的关系不对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对，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不对，所以情欲的事就接踵而来。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的时候，我们那个感觉不作数的。只有什么时候？当我们这个人很冷清，很失落，当我们被人贬低忽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真正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做根基，我们就一定要去赢，我们就一定觉得我们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就会贪图虚名，然后我们就会导致纷争、分派、结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啊，没有被人贬低一下、忽视一下，没有在教会里冷冷清清，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很贪图虚名的。我原来觉得我不贪图虚名，大家都给我鼓掌，我不贪图虚名，荣耀归于神。哪天人不给我鼓掌了，还贬低我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是贪图虚名的。我平常不觉得我是有嫉妒心的，但是只有我在。我平常不觉得我是彼此惹气，但是当我被别人批评指责的时候，当我被别人得罪误解的时候，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真实的忍耐、恩慈、良善做支撑，我们就一定要跟人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一定要争回一口气，我们就会彼此惹气，然后我们就会导致仇恨、愤怒、纷争。当我们在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被失败的时候，在失败的，或者我们反过来，我们被人赞美、在追捧的时候，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真正的信实、温柔、节制， 我们就搂不住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这些安排，因为神安排了赞美，神安排了追捧，神安排了委屈，神安排了失败，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嫉妒，我们就会嫉妒别人，嫉妒那个真正被赞美的，我们就会导致记恨嫉妒。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查验一下我们的内心，当我们遇到神所安排的那种处境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贪图虚名，有没有彼此惹气，有没有互相嫉妒？如果我们有，说明我们不是出于圣灵，我们是出于肉体。肉体是很聪明的，很狡猾的，我们可能今天是出于圣灵，明天就出于肉体。我们可能做同一件事情，一开始是出于圣灵，做着做着就出于肉体。我们可以这一分钟是出于圣灵，下一分钟出于肉体，因为圣灵跟肉体跟情欲一直在彼此相争。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这种征战里边，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保罗不要我们活得战战兢兢纠纠结结的，保罗说你当靠圣灵行事。当我们发现我们里边其实不是圣灵的果子，是肉体的情欲，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加的努力去克制自己，更加的自我节制，更加的自律，而是更深的转向基督，是顺着圣灵而行，转向基督。因为我们看见自己肉体的丑陋，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不是定罪，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有什么可以定我们的罪呢？何况是圣灵呢？所以圣灵不是定我们的罪，圣灵是给我们打开一扇恩典的门，圣灵是提醒我们，这个时候你不要靠自己了，你其实是活在肉体里，你上一秒钟还在依靠圣灵，你这一秒钟你已经活在肉体里了，那怎么办？转向基督，承认自己活在肉体里了。所以弟兄姊妹，顺着圣灵而行，是认识什么是情欲的事，认识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又不要我们竭力的靠着肉体去不做情欲的事，去做当当做出活出和结出圣灵的果子，而是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怎么知道靠圣灵行事？就是不贪图虚名，不彼此惹气，不互相嫉妒。我们用这三个标准来审查自己一切的所作所为。但我们一定要在与人的关系中，因为当我们说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我满足。只有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打实的肉体碰肉体，碰出我们的真相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之门，让我们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这个枝子接在基督这个葡萄树上，因此我们里边能够结出果子，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边能结出果子。现在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能够看透我们所行的那么多事情原来都是情欲的事情，又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以为的许多的圣灵的果子其实都是世界的修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圣灵的果子乃是从你来的。因此我们凡事顺着圣灵而行，当圣灵借着我们在弟兄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当当的聚会中，看到自己还有贪图虚名，还有彼此惹气，还有互相嫉妒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才让我们看清我们肉体的丑陋。这时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之门已经向我们大开，我们就呼求你，求你使我们回转，更深的转向耶稣基督。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